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推崇中善人的台湾中学。2009年12月11日，在台湾台东县都兰国中校庆开幕典礼上，全校100多位学生表演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动作整齐，优美祥和，让家长和来宾十分赞叹。校长张杰在致辞时向来宾家长介绍法轮功，他表示，法轮功是一种健康平和的功法，将真善人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事做好人，对身心健康很有帮助。他强调，如果能从小培养孩子有真善人的心境，那是孩子未来的福气，因此决定在学校推荐学生修炼法轮功。几周前，该学校开始安排课余时间让学生练功，学生在练功过程中有很多美好的感受。许多学生表示，练了法轮功之后，读书比较能专心，脾气变得比较好。还有整个班级学生说，感觉跑步变得很轻快。也有学生说，练功后突然变聪明了，数学成绩大有进步。
2009年12月19日，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美国乔治亚州奥古斯塔市的贝尔会堂拉开了2010年全球巡回演出的序幕。下午和晚上的两场精彩演出，节目全新，立意高雅，舞台造型亮丽，内容高潮迭起，牵动满场观众陶醉其中。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颠倒黑白的造假术，中共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任意的无中生有，把黑的说成白的，把是说成非，曾经多次把全国人民都欺骗了。那时宣传的铁人王进喜的英雄事迹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王进喜率领1205钻井队奋战5天5夜，在大庆打出了第一口油井。王进喜的腿砸伤了，还拄着双拐继续指挥，突然出现井喷，压井用的水泥搅拌不开，王进喜甩掉拐杖，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井喷终于被制服。然而最近知情者在海外媒体披露了铁人的真相，其实不是这样的。在王进喜第一次被调往大庆油田时，大庆油田已经打出了20口油井，泥浆固井也只是当时开采油井的一道工序，不是制止井喷的应急措施。由于当时没有大型的混凝土泥浆搅拌设备，用泥浆固井的效果很不好，是采油队的2位技术人员，其中一位姓刘，不顾一切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才有了大庆第一口油井。而这一切与王进喜没有任何关系。当年的石油部长康世恩在听取大庆油田建设汇报时，对人工搅拌泥浆的事很感兴趣，说不错，应该树个典型，但是他并不想把那个跳进泥浆池的技术人员，也就是知识分子臭老九树为典型。于是对大庆油田负责人说，找个人选树个典型，这个领导马上领会，推荐了他的手下王进喜。于是无功受禄的王进喜就成了家喻户晓的模范人物。 为了党的需要，有多少光辉的英雄形象就这样被宣传出来，而又有多少历史被涂抹，是非被颠倒。大地主刘文彩曾经是全国人痛恨唾骂的对象，因为他被宣传为横征暴敛、抢占民女、用水牢迫害农民的恶霸，而1999年出版的由校署执笔的《刘文彩真相》才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一切。刘文彩家乡不少农民回忆说，刘文彩为家乡修路办学，个人出资 2.5 亿元，折合当时200多万美元，兴办了当时全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文彩中学。他还常被乡亲扶危济困，被称为刘善人，水牢等等恶霸事迹全是莫须有的。也许有人认为那都是过去极左年代的旧账，那些造假宣传已成往事，但事实并非如此。1999年7月，中共媒体又一次开始了铺天盖地的诽谤宣传，把一群修炼真善忍的好人说成精神病、自杀、杀人等等。为了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制造了漏洞百出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伪案，甚至还写进了孩子们的教科书。但谎言都是一统即破的，随着法轮功学员不断地讲真相，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中共的造假本性。如果有一天孩子们都明白了真相，指着央视的自焚镜头问老师，烧伤伤口应该是裸露的，怎么能包裹纱布呢？气管切开怎么还能唱歌呢？那时这个精于造假的骗子无论再使出什么样的手段，也无法再欺骗人民了。
阿根廷联邦法官裁决逮捕江泽民、罗干。经过四年调查，2009年12月17日，阿根廷联邦法院第九厅法官拉马瑞德作出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裁决，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610办公室头目罗干因迫害法轮功而犯下的反人类罪，下令阿根廷联邦警察局、国际刑警部逮捕这两名中共高级官员。在长达142页的法律文书中，法官详尽地评估了中共在中国对法轮功学院的迫害，以及江泽民、罗干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拉马瑞德法官在裁决书中写道，在群体灭绝政策实施中采取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对人的生命和人类尊严是极大的蔑视。在这个以铲除法轮功为目的的运动中，毒打、酷刑、绑架、死亡、洗脑、心理折磨成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家常便饭。法官强调，他在审理此案中运用的是普遍管辖原则。他在文件中说，在这个案件中，针对被告被控的罪行，也就是其在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中，受害人之多以及精神残害之严重，必须运用普遍管辖原则。2005年12月12日，罗干在阿根廷访问期间，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会长弗利维女士委任两名阿根廷律师，与联邦刑事及惩治厅第九法庭控告罗干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此案被阿根廷联邦法院受理，并由该庭法官拉马瑞德负责审理。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认定罗干的上司江泽民是对法轮功迫害的最初发动者，因此把江泽民加入案件中一并审理，其迫害事实也被加进卷宗，和罗干一样被控诉同样的罪名。此案件几经周折，在审理过程中中共用尽各种手段干扰，包括对原告律师施压，但是都未能阻止案件审理的进行。拉马瑞德法官历经四年的调查取证，做出了逮捕江泽民、罗干受审的裁决。
庞贝古城的繁荣与崩溃。西元79年8月24日，一场不可思议的火山突然爆发。18个小时后，庞贝城在地平线上消失了。 庞贝是一座古罗马城市，用于纪念古罗马时代的政治兼军事家庞贝，坐落于威斯威火山南方，是罗马帝国当时最繁荣的城市。这儿有最肥沃的土壤，有最丰富的物产，人口众多，市场交易热络，人们生活富裕到近乎奢侈。如果你生活在庞贝城中，而且还处在中上阶层的话，你会拥有一座宽阔中庭的花园洋房，墙上有精美壁画，花园中有花坛、藤架、回廊、水池等园艺设计。另外，你还会拥有一群奴隶来帮你服务，过着如帝王般的舒适生活。可别小看当时人的智慧，整个庞贝城的公共设施的先进程度，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令人吃惊的。现在流行的泡汤，在当时的庞贝城早就盛行了。他们有公共浴场，浴池还细分为冷水、暖水及热水三种，另外还有更衣室、按摩室、美容室等一应俱全。贵妇人们还有女士专用浴池，真是令现代人叹为观止。尽管住在如此富裕的都市里，但庞贝城的居民没有更好的将此得天独厚的条件用来造福人类，而是发展出一套属于他们的糜烂的生活方式。他们偏好血腥，在庞贝城内的竞技场足以证明。此竞技场可容纳一万多名观众，也就是说，可容纳全城半数以上的居民来观看，可见一般市民对此热衷程度。尤其人兽对决的斗兽表演更能使人们得到刺激，这种比赛常常是拼搏到其中一方惨死，而被派出去格斗的牺牲者往往都是战俘、罪犯或奴隶。这种血腥嗜好说明了庞贝城居民道德与人性的滑落。庞贝居民的道德低落还不止于此，乱性、同性恋的情形到处可见。可以说，在当时的庞贝城，物质的高度繁荣与道德的崩溃糜烂同时并存。然而，一场突发的灭顶之灾使庞贝城的生命在瞬间消失，庞贝城被埋在火山灰下，无人知晓。1000多年过去了，终于有人发掘了这座地底下的死城。灼热的火山泥浆早已冷却，恐怖的滚滚浓烟也早已消散，来不及逃生的庞贝城居民经过很长时间只剩一个个空壳。当考古学家将呈空心状残留在火山灰中的尸体灌入石膏液后，呈现了受难者临终时的种种痛苦的姿势和表情，有母亲紧抱着哭泣的小孩，也有人是用手掩面趴在墙角处挖洞。这些片段栩栩如生，历历在目，但历史不只是历史，庞贝留给人的教训是深刻的。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一段奇妙的缘分。家住台湾彰化，今年41岁的黄子宗，身材健壮，谈吐温和。年轻时他就四处打探，寻找一个有缘人。20岁出头，他就喜欢打坐，曾在打坐中看见那个人，穿着黄色的古装，手指着东北方向。就这些线索，虽然模糊，但有一股力量牵引着他去寻觅这位对自己很重要的人。29岁那年，有位60几岁修道的长者来家中找他，黄子宗见到长者时，长者竟恭敬地尊称他为兄长。长者似乎看穿他的心思，告诉他说，你要找的人不用出去找，在家等着，机缘就快到了。在黄子宗等待的这段时间里，有很多通灵的人、旁门左道的人来找他，想要收他为徒，连自己的阿姨也来邀他出家进入佛教宗派。但是黄子宗很清楚，这些都不是心中所要的。2003年某天，黄子宗在老板桌上看到一本黄皮的书《法轮佛法大圆满法》，很感兴趣，看到里面有打坐的照片，于是向老板借回去看。 他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就在半睡半醒间，突然意识到这书中的老师正是自己寻觅多年的人。他惊喜地喊出声来，于是黄子宗托人买回来法轮功的书和练功光盘。黄子宗开始认真学练法轮功后，身体立刻有了明显的变化。只练了一个星期，原本必须一周打两次针的皮肤病全都好了。一个月后，一周两条烟的烟瘾不见了，不想抽了。而长期吸烟导致黄子宗常年胸口痛、胸闷、发紧，每年入秋他就开始咳嗽不止，一定得去打针才能止咳。这个病症也在他第一次到练功点完整的练完第二套功法法轮装法后全都没了。除此之外，他十几岁就有的赌博的瘾好也突然没有了兴趣。认识他的长辈们都不敢相信黄子宗真的戒掉了这坏毛病。黄子宗按照法轮功的要求提高道德水准，在工作上、待人处事上努力符合真善忍的原则，家人和同事都感受到他练法轮功后的变化。态度温和的黄子宗看不出曾是脾气火爆的人。一同练法轮功的妻子说，因为法轮功要求学练的人凡事找自己的问题，黄子宗脾气改变了很多，会体贴妻子，主动帮忙家务。在铁工厂从事焊接工作的黄子宗工作认真，不计较，也不摸鱼打混。有一次老板临时要求赶工作，时间很紧，工作量又大，同事大发雷霆说不可能赶不出来的，还丢东西骂人。黄子宗想赶快配合，不管能不能达成，先认真做好再说。于是二话没说，默默地赶工。一旁的其他同事看到两人如此大的反差，就说你怎么不学学人家练法轮功的，你看人家默默地做也不计较。发脾气的那位同事听了也渐渐改变态度，默默地跟着做了起来。黄子宗如今拥有健康的身心、和乐的家庭，他对一切充满感激。一有机会，他总是乐于分享自己经历的神奇，希望更多人能像自己一样幸运。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丹东法院非法开庭，民众旁听受阻，斥责法警。2009年11月6日上午，丹东市振兴区法院对东港市前阳镇法轮功学员任秀芬非法开庭，就像构陷其他法轮功学员一样，所有迫害任秀芬的所谓证据都是捏造的。任秀芬的父母聘请了两名北京正义律师为他做无罪辩护。11月6日早晨，振兴区法院正门、侧门外聚集了许多要求入庭旁听的群众，法院安排许多便衣特务暗地监视，还要求前来旁听的群众到法院里登记签字。可是入庭时，该法院的法警却叫内部事先安排好的人站成一排，拎着手机、背着挎包，一个个走进法庭。而这群签了字的群众百姓及任秀芬的家属却全都被拒之门外。这一场面使在场的人们感到愤慨，刹那间人群中像开了锅，各自抱怨这也太不讲法律了，太欺负人了，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旁听，你们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怕我们知道，有你们这样的法官吗？这叫公开开庭吗？你们是在执法吗？群众不断地高喊着质问那些法警。正好两名律师出庭碰上，群众向律师揭露振兴区法院的丑行，两名律师站在法律公正的角度正告那些法警道，旁听是每个公民的权利，进去好几十个人都是你们自己的人，却不让群众旁听，不让家属旁听，弄虚作假，这是违法的。 在律师的警告下，法警只让任秀芬的家属进去了四五个，而且这四五个人还要挨个被搜身，其他家属与所有签了名的旁听群众被推到法院大门外。中共对法轮功不讲法律，欺压百姓，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见证。被关在大门外的群众不停地质问和责骂，那些法警也自知理亏，谁都不吱声。两名正义律师以确凿的事实和充分的法律依据，将恶人吴宝锁、生作英与振兴区公检法合谋捏造的陷害任秀芬的伪证据逐条驳回，句句在理，令人折服。最后法院不得不宣布休庭。律师堂堂正正地依法为法轮功学员说公道话，老百姓心里感到非常震撼。一位旁听群众说，天要变了，坏人坏到头了，好人该出头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陆律师在法庭上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律师们并当庭呼吁法官及一切相关人员尊重宪法，尊重人权，敢于直面真相和自己的良知。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据台湾东森新闻网报道，居住在美国加州库卡莫恩加牧场市的19岁少女海泽具有非同寻常的特异功能，她从小就能看见每个人身体周围有不同颜色的光环，还可以判断对方是否有病，甚至可以透视器官，就像一台 X 光机器。她发现周围出现绿色或金色的光圈时，表示对方身体一切正常，而褐色和棕色的光圈则表示对方出现了疾病。海泽说，我的视力能从一种能力切换到另一种能力，从而层层深入地观察人体内的情况。医学专家对海泽的特异功能充满了好奇，却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而海泽并不是特例，具有这种透视眼特异功能的人在世界各地都有。在这之前，俄罗斯媒体曾报道现年21岁的俄罗斯女孩娜塔莎·丹基娜的眼睛具有超凡的双重视觉，能像 X 光或超声波一样透视人体的内脏器官，甚至还能够看清那些 X 光和超声波都无法探测的死角，识别出人体内最细微的症状。其实在中国，这种透视功能在史书中早有记载，比如战国时的扁鹊一眼就能看到蔡桓公的病根在骨髓，东汉时的华佗能看到曹操脑中有瘤子。但由于受绝对的唯物主义论的障碍，很多中国科学家过去不敢正视特异功能的存在。然而随着80年代气功热的兴起，人们的态度有所改变。1980年6月，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你信不信》这部以特异功能为题材的纪实片，片中如实记录了出现在中国的耳朵识字、透视、意念搬运等特异功能现象。当时科学家钱学森首次提出了人体科学这个概念，并与当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的张振环联手，大胆突破无神论的框架，在中国科学界掀起了一场全新的科学浪潮——中国人体科学。钱学森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说，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人试图解释它，我看不行。因为它远远超出现代科学的范围，特异功能本身就打破现代科学体系，最后将引起科学革命。正是因为钱学森的鼎力推举，促使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指示中宣部对气功和人体科学研究实行不报道、不争论、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1999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也延伸到了整个气功界， 包括人体科学的研究。而钱学森没有对法轮功有一点负面评论，更没有对自己曾极力推广的气功、特异功能及人体科学加以任何否定。钱学森曾说过，人体科学是尖端的尖端的科学还不算，是尖端的尖端的科学的平方。他明确指出，气功是打开人体科学大门的钥匙。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神韵2010年巡演首站感动奥古斯塔。2009年12月19日，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美国乔治亚州奥古斯塔市的贝尔会堂拉开了2010年全球巡演的序幕。下午和晚上的两场精彩演出，节目全新，立意高妙，技巧超卓，舞台造型亮丽，内容高潮迭起，牵动满场观众陶醉其中。奥古斯塔州立大学的教授杰拉德·约翰逊与妻子一起来观看演出。约翰逊先生告诉记者，我非常喜欢这个演出，他说，演出中的舞蹈动作优雅流畅，舞姿给人一种飘逸的感觉。飘比蹦跳奔跑更能表现出生命，因为生命中有流畅也有停滞，以优雅的飘来面对人生诸事才是生命的常态。他说，我最喜欢的就是苗族舞，他尤其喜欢蒙古舞中敲打碟子的节奏，我感到那敲击声传达了一种难以名状的信息，令人感动。在演出后的贵宾招待会上，上校级军官拉金先生特地为主办方颁发了来自军方的感恩状。拉金先生接受采访时表示，神韵演出给了他太多的震撼。他说，我最喜欢的是武松打虎这个节目，里面包含的幽默和背后的哲理，舞蹈真是美。我也喜欢那个手绢舞中的手帕，视觉上美丽美妙。拉金先生还表示，中国的历史比西方要长得多，相比中国，我们也只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我可以倾尽我的一生来学习这个文化，都还学不够。神韵艺术团2009年度的巡演跨越五大洲，在100多个城市演出315场，现场观众达80多万。神韵艺术团发言人近日表示，2010年度神韵巡回演出的规模会达到创纪录的400场，神韵艺术团再次扩大规模，以3个艺术团、3个现场伴队乐奏进行世界巡演。神韵晚会受到各族裔观众的好评，被海外华人视为中国人的骄傲。2010年1月27日至31日，神韵艺术团将首次莅临香港演出。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天定还是人定？唐朝的魏征当时在还没有当宰相之前，曾经担任过仆射之职，当时他手下有2人为他办事。有一次，魏征听那2人在窗下谈话，其中一人说，我们的官职都是由这个老翁给决定的，另一个则说，都是由上天定的。那人说的老翁就是指魏征。于是魏征第二天就写了一封信，叫那个认为是由老翁定的人送去侍郎府，信的内容是让给送信的人一个好官职。送信人并不知道信的内容，他刚一出门就心痛，于是就找了那个认为由天定的人替他去了。第二天批注下来，说由老翁定的那个人被流放了，而说人的官职是由天定的那个人得到了好官职，被留任。魏征知道了事情经过，不禁大为感叹道，官职俸禄由上天注定，大概不会是假的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